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起床了，起床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大声跟众位说早上好。来到呢早上7:31，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二，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声跟您说声早安。
早安，早安，
真的要早安。为什么？第一，因为台风的尾巴还在那边呢，扫啊扫啊，所以呢特别的纪念呢，就是浙江江苏那一带南方的，还有福建北方的，还有呢就是文慧的老家台湾的，希望同胞们都安全。另外一个早安呢，是因为这几天小暑过后真是热得不得了啊，
热得不了，真的真的。
对，
我有的朋友呢，他的妈呢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去游泳呢，结果真的是中暑了，
在游泳池吗？
对对，
哇，游泳池
也会中暑啊。
对，
也会热到中暑啊。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在游泳池中暑的，
是是是，
但是我以前看过新闻，没想到呢真的在文慧的这个
朋友圈知道的认识的朋友当中，
对对对，哇，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啊，防中暑，因为这几天真的是热得不得了。我们说了小暑啊，上蒸下煮，就是呢你觉得好像在蒸笼里，甚至呢可能是下到这个什么滚沸的水锅里头去煮。所以请大家呢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多喝水，然后可以的话呢就是尽量呢烈晒的时候，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不要在外面呢，我们闽南话叫啪啪照。
啪啪照啥意思呢？
就是呢到处走，或者是到处溜。
还是留在室内比较安全一点了。
可是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工作是要在室外的，例如呢外卖员、快递员、公交警察，真的很多工作是要在外头的，所以我们也为这一些呢烈日之下还要在外奔波忙碌，这个挣钱养家糊口的这些同胞们来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这个小人物你听过没有呢？就是八户林的农妇。
提醒给大家一个提醒，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17章，你就会看到这个女人她出现，不过我们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是个无名的英雄来的。
嗯，好，那待会我们就听梁安老师呢给我们呢有很好的分享以及呢劝勉。接着呢我们来谈谈呢单身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了，那么就要面临中国要不要征收单身税呢？
要不要呢？可能会引起很多的讨论的。
对，我单身为什么还要征我的税？
我错在哪里呢？
对，难道已婚的他们就不用征这个已婚税吗？那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周的京剧查考了，列王记上8:56，接着呢祷告的事项呢请摆上来。我看到兴旺爱一早已经出现在第五空间，不知道呢您的小外孙穆恩昨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呢？那有什么带到的事情呢放上来，如果有最新的状况也请呢跟进一下，让我们大伙呢都知道呢这个情况如何，我们可以继续呢具体的再做下一步的祷告。
一大早呢，明明姊妹又在第五空间说，我慧老师昨天的铃铛声好清脆啊。
今天呢，
你知道你觉得今天的铃铛声又怎么样呢？今天早上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上个礼拜呢，记不记得有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夏天到底我们如何补这个气血。
夏天很多人是烦的要吐血。
对，不是补气血。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呢，认识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是不是气血不够。
哎，从哪里认识呢？从你的眼睛。
嗯，眼睛。
对，气血好的人呢，他的眼睛是不灵不灵
灵灵，好漂亮的。
对，就是闪闪发光的。因为中医就认为呢，眼睛呢是我们的脏腑精气的汇聚所在。眼睛的不同部位呢分属五脏，那来听听哦。其中呢，肾的状况呢表现在什么呢？瞳孔上。所以看看，哎，现在马上拿一面镜子啊，我们一面说你一面观察看看，哎，你的瞳孔，哎，情况怎么样呢？这是肾。再接下来肝在哪里呢？
肝出现在你的黑眼球啊。
嗯，
又是拿着镜子看一下，观察自己的黑眼球黑不黑的那个颜色。
那心呢，就表现在眼睛的血络上，就是有没有那个血丝啊那些。好，肺表现在
我们的白色的部分，白眼球了。
嗯，好了，脾呢就约束整个眼睑。好了，所以呢看完了，双目闪亮，眼白干净，血丝也干净，然后呢炯炯有神，说明你的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相反的就要怎么样了？
就要找出那个病因呢，所以呢要趁着黄金时间呢，你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看一下大夫啊，看一下医生呢。
嗯，
长期呢对着电子屏幕，就是我们呢，我们大家都有份的，要有意识的多让你的眼睛休息，所谓呢这个久视伤血嘛。
嗯，
所以呢我们真的平常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譬如什么呢，叶黄素。平常呢就吃多一点胡萝卜啊，玉米啊，西红柿，西兰花等等的黄绿色食物呢，就有助帮助保护你的视力了。
是，那心眼呢是否也会气血不足呢？就是我们的心灵了。心眼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心眼明亮有光彩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呢一件事情，使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能够明亮有光彩。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诗篇四十二篇。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祈祷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敲碎我的骨头。他们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神。
今天我们会集中思想诗篇四十二篇的标题。诗篇中有十二首可拉后裔的诗，而第一首就是四十二篇。究竟什么是可拉后裔的诗呢？可拉是谁呢？按照民数记十六章的记载，可拉与当时几位重要的领袖带着250个有名望的由民众选出来的领袖，为了夺权而一起攻击摩西和亚伦。结果神再次证明摩西和亚伦是他所拣选的领袖，并且把那一批背叛者和他们的家人一并灭绝。而这一次的背叛，表面上是背叛亚伦和摩西，但实际上却代表了他们公然的反抗上帝。后来在民数记26章10到11节记载，地开了裂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一伙的人也一同死亡，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原来呢，可拉的众子并没有与父亲一同背叛上帝，他们因为忠于上帝而拒绝跟父亲一起行恶。在古代的文化里，违抗父亲一点都不容易的，但他们选择不与父亲一起来背叛上帝呢，真的是十分难能可贵。虽然呢，我们不清楚这组诗篇是可拉后裔众子所写的，还是为他们而写的，但是按照以上所谈到的背景，相信这些诗篇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人纵然在困难和逆境中，仍然要忠于上帝，而他们是会得到神的怜悯的。例如在第四十二篇里，有不少内容呢，都是反映了这个主题。7到8节就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祈祷赐我生命的神。10到11节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敲碎我的骨头，他们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神。为什么民数记16章32节说，一切属可拉的人和财物都吞了下去，但是仍然会出现可拉后裔的诗呢？这反映了这些诗篇的什么特点呢？请默想诗篇42篇10到11节的经文。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敲碎我的骨头，他们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神。今天我在工作、学业、家庭或者教会中，正面对着什么挑战和压力呢？可拉的众子在困难和压力之下仍然忠于上帝，这给我什么提醒呢？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神。诗篇42:11。
常年期灵修，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耶稣，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周三耶稣，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我们一起，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那你说什么呢？
配合您。
我们一起，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
今天。
好
忙哦，好忙哦，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文慧呢没啥本事啊，其中一个小小不算是本事，而是小小的一个我个人的特点，那就是呢，如果我有话要说，就会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哎，但是星期二呢，我通常都会礼让给我们的小燕老师，她一星期才上来一次，当然要让小燕老师多说点话，特别是小燕老师每次呢，哎， 跟比我们还早一点的听到节目的内容，他都会呢有很多他自己的回应。
我希望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文慧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太谦虚，你还是有很多的本领好吗？那么刚才在听李崇文老师在讲的时候呢，我就是跟文慧老师对着眼呢，疑惑了到底是在讲哪一节经文呢？原来李崇恩老师帮我们穿越到再往前再往前一点，
可拉党，
可拉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原来诗篇四十二篇是谁写的，就是可拉的后裔他们的训诲诗来的，一群的流亡异乡者的祷告。
对，
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人呐、你往往都是在苦日子里头呢，你就觉得上帝呢很遥远，你那个时候你就很慌很无助，像一只小鹿那样非常非常迫切的呼求啊，再没有水喝呢我就真的快死了，如小鹿渴慕这个溪水嘛，你要急着要寻找那个水源，不然的话下一秒可能你就没命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朝见上帝呢？诗人在诗篇二十四十二篇那里说，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可能旁人看见诗人你过得那么凄凉，有的人当然是出于善意的安稳的安慰你，但多半的人呢就是恶意的挑衅。第三节说、
是
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可能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你的家人都会问你信的神在哪里呢？你祷告了他都没有应允你呀、你找别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吧。可能我们家人朋友都会这样讲的、各种负面的情绪充斥着，有时候在痛苦当中你哭泣呢，我觉得也能够帮助我们，首先你直面自己的感受，也是向神敞开你的心扉的表现，接受神对你的安慰。我们要接受神亲自安慰我们，就像撒母耳记的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育的哈拿，他就痛哭流泪啊，哭到那个祭司都以为他喝醉酒，
是，
但是神就亲自安慰他，给他一个孩子，给他一个喜乐平安的心。我们也能够像可拉后裔的他们，我们真的是直接的在神的面前坦白，你当下真的很无助，真的很忧伤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神懂你的，他一定会帮助你走出黑暗的。
嗯，很喜欢小月老师刚才的分享，特别是呢，将结束之前的那句话，神懂你的。是的，我们的神懂我们。我也想在这里呢，就是分享呢，这个大树今天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他说，今天是七月八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十四，生活最美的样子，大概就是脸上有微笑，心中有阳光，努力过自己的日子，偶尔慌乱，偶尔平稳，偶尔起伏，都各有滋味。早安，加油。那当然这是一般的一个鼓励，可是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能够深有体会，我们能够脸上有微笑，是因为我们心中有阳光，我们心中有神。所以呢，刚才我们一起灵修，我们也听了天韵合唱团的那首《我的心》啊。今天你有什么软弱呢？我们看到荷花哥呢，就说他灵性软弱，那我们会为他祷告，他现在去上班了。那莲花说热的眼睛呢有点红，那月雨林飞上来了，说热，还有他们那边停水了。那我们都知道生活总是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那让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跌倒在低谷当中，但是如同今天我们灵修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仰望神吧，因为神懂你的。就算我们是小人物，神也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以一起来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就是以为自己必须是个大人物才能发挥影响力，为神做大事。可这并不是事实。原来在神的计划里， 就没有分什么大人物小人物，只要愿意顺服配合神，就能为神做大事。以色列历史中伟大的君王大卫晚年曾面对一次极大的危机，就是面对儿子亚沙龙叛乱进占耶路撒冷京城，他却要仓促逃亡。这事记在撒母耳记下15章到17章。在他逃亡的过程里，许多人都曾经因为大卫忠于神而愿意不顾一切帮助他，他才得以保守性命，东山再起。上次我们曾经介绍过大富人家巴西莱怎样在大卫落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用他的财务资源为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提供食物和保暖物品。这次我们要介绍一个小农妇怎样展现他的民间智慧来拯救大卫。这个小人物的事记在撒母耳记下17章17到22节。我们先来读17章17到18节。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引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段记录的背景是户筛请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叫他当夜务要过河，免得被害，全军覆没。于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就被打发去向大卫报告这事，但他们的行踪却被发现了，结果受到亚沙龙的手下追捕。他们逃到巴户林城一户人家，就下到井里藏了起来。如果你是这户人家里的人，会有什么感受和行动呢？身为巴户林城里的居民，你一定听过大卫，仔细来讲是听过示美在这里咒骂大卫。对，那个在大卫落难时不停咒骂大卫的示美，他就住在巴户林。巴户林城里的人对大卫是非常敌对反感的，在这样一个敌对大卫的环境里，保护忠良是要冒相当的风险，至少可能要招来别人的窥探和指指点点。可也就在这样一个敌对大卫的环境里，上帝也保存了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义勇忠良。某家的妇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17章19到22节，看他做了什么迅速的决定和行动。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细想这农妇的直觉动作完全来自她日常的生活作息，平时家务操作，他实在不用大动兵器来和叛军对着干，就保护了两个生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个动作对大卫的反败为胜、东山再起在战略上起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实在是上帝自己亲自干预，他使大卫两位忠心的手下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巴户林这个敌对大卫的地方刚好走进一个忠心于大卫的家庭，那个家庭又刚好有一口井， 这个家庭又刚好有一位顺服神、行动果断、处理冷静的农妇，上帝以特别的方式救了他们。可能大卫从未听过或见过这个女人，她只是一位平凡的村妇，但她却是上帝所预备和拣选的人，用来救亚西马斯和约拿丹，破坏亚沙龙的诡计，救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这位巴户林的农妇在这关键的时刻选择顺服上帝在他心中的感动，为以色列人立了大功。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他的顺服和勇气被上帝拣选成为他仆人的帮助者。实在，上帝常常使用软弱微小的肢体来成就大事，叫人知道得胜不在乎人的力大，而在乎行奇事的神。大卫晚年最脆弱而危机的关头，拯救不是来自他那群大能的勇士，竟然是来自一个小村庄里的农妇。又好像士师时代，上帝曾将以色列的敌人威武有力的西西拉交由家庭妇女雅意来处决，又好像约书亚记，上帝曾使用外邦女子拉合来拯救以色列的探子。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无论你看自己多么平凡不起眼，只要顺服神的旨意，神一样用你去行大事，成就他美好的计划。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创造我又看我为好，愿在你美好的计划中有我参与的一份，帮助我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行业中成为你赐福别人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海浪唱着，唱歌。
出一点圆满和你亲密的时候。
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去疯狂购物，可是每一次看到一堆用不着的东西，我又觉得好后悔啊。
港剧、台剧、韩剧，什么类型的剧我都喜欢看，我可以为了看剧连饭也不吃。
嘿嘿，我喜欢吃东西，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吃，生气时也会吃。天哪，我的肚子。
停停停，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节制，不管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说什么，也不能过多。加拉太书5:16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2025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学习
节制的功课。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2025年7月8日星期二，就在今天早上的8:0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的7:30到8:30，我们不打烊。那么今天星期二呢，有非常非常优雅美丽的小韵老师在这里，莲花很喜欢你的声音呢，然后呢有文慧喋喋不休在这里，还有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冒泡第五空间，还有呢他现在呢玻璃心碎一地的秦贤老师也
在。秦贤老师他说他是个老粗，开个玩笑啦，大家的声音都很好听好吗？
因为老许好感动啊，他说呢挺好的，就是一个秦贤老师，一位呢是
廖医生，
哎，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呢有直播空中辅导，有我们精神科的嘉宾啊，廖医师，都好努力的用这个港普话。
其实我们也是港普话，
我是台普话，
台普话没有一个是正宗的，好吗？
哎，对呀，哪儿有北京来的？告诉我们，其实我听过最好的普通话应该是东北那块的啊。但不论如何，听得懂就行嘛。我们在这里有美好的空中团契，对不对？那也谢谢劝慰子呢，就。就说哎，这个台风过后啊，不知道被扫的地方啊情况怎么样，灾情如何呢？特别是文慧的老家台湾，台湾呢的确有点惨啊，有些建筑物都被吹倒了，那现在呢正在做一些呢灾后的重整，希望大家呢继续的纪念，也要继续的纪念贵州的榕江。那我看到呢最近有一些地方呢下暴雨，那真的是暴雨成灾，所以希望大家呢看到的时候马上在心中呢就为这些地区来祷告。好了，今天呢我们已经预告过了，我们要来讲单身税。
好，首先呢看一下第五空间呢，家人们一大早就针对这个关单身税呢有些讨论的。劝子说不应该征收这个单身税呀，应该给结了婚的征收不生孩子的税。
哎，我觉得我赞成。再来文华弟兄说，哎，男人当然想结婚啦，但是女人不想结婚还不想生孩子，
我
难道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举手问一下，男人真的想结婚吗？
对呀，
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却不想结婚，是不婚主义来的。
对，我觉得女性反而是想结婚的，但是女性呢真的看到了太多现在社会的现象，例如呢我看到我们有人已经拿到第五空间讨论，本来文慧也在想要不要呢整理过后呢在我们的节目讨论啊，就是这两天哇在那个网上啊这个爆开花的非常火爆的，就是南京有一位大叔嘛，红衣大叔，对不对？那么他就跟很多的男性交往，他是大叔哎，那有人就评论了，其实是女性很想结婚，但是看到这些新闻，你想女性 有胆子结婚吗？
我们都吓怕死了。
对对对，好，再来西府月说什么呢？
收单身税呢，是为了变相鼓励人进入婚姻吧？毕竟目前生孩子呢又下降了。
好，以挪士就说都怕结婚了，因为这个时代病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位南京大叔，红衣大叔，不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世代发生啥啊？二婚的妈妈带孩子辛苦啊！目前我身边四个二婚的都是带孩子的。
哦，好的好的。首先呢，要平反一下刚才我们很激动的说，男人很多人都不想结婚，但是劝玉子说呢，确实很多男性呢真的想结婚呢，只不过呢是经济方面压力太大了。
哎，对，我们的彩礼问题是一大障碍。好了，西边小鹿说什么？哎，他要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什么训练营
啊？这个呢跟那个单身税呢没有关系的，我们待会呢会为你这个青少年的营呢来祷告的。
对，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个性教育能够从这个儿童时代
对
一直到青少年呢、啊、到青年到成年人，不然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些社会新闻我们都会心里怕怕的。好了，说单身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呢日本计划明年开始对年满20岁的没有子女，而且呢年收入超过200万日元，折人民币是多少呢？就是98000多啦，一年98000多，多不多呢？好，然后这个人群呢包括在日本的外国人，每月征收200到1000日元这个单身税，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0元到50元啊，也不多。那用来补贴什么呢？
有子女的家庭。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要澄清一下，准确来说呢日本政府他们不是征收单身税，而是呢发放儿童育儿支援金，就是从明年的4月开始呢，像所有刚才我们说的你的每年的收入呢达到某个标准呢，你们就要这个缴税了。
对，
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不公平呢，因为最终
为什么我要帮他养孩子呢？
对对对，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我有义务来养呢？
那你想想看嘛，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又不结婚，然后你想想看到你年老的时候你享受一些社会福利，那那些社会福利也是征税来的，那是谁在工作呢？就是现在你帮忙养的那群孩子咯。
但是别人没有想的那么遥远吗？
别人想的都是我现在
我现在要替别人家的孩子供养他们。
刚才我们呢分享的是我们的家人呢在第五空间说的，我们现在呢来看看这个消息一出来网友怎么说。网友就说国家又不发对象，为啥要征单身税？
国家透过什么方法来发对象？
因为现在就像劝伟子说的，不是我不想结婚呐、
啊，我没钱呐、
啊。对，那国家能不能帮我发一发对象呢？啊、免得我还要去相亲，对吧？相亲也要给这个什么相亲费啊，因为吃饭嘛，对不对？好了，也有网友就说了，日本已经重度人口老龄化，想这样逼着大家结婚生孩子吧？哎。是吗？这个每个月10元到50元，我觉得逼不了的。
对对对，其实想想也不太多钱嘛。另外呢，有些人说当前的婴儿呢专项扣除呢，未来可能发放的婴幼儿补贴呢，其实都是单身税来的。
对，那还有就说呢，虽然呢我不生孩子，但真的觉得还好，不算太贵，又能够帮助那些养孩子，
真的不算太贵。
对，然后也有网友就说，我个人其实呢细想觉得单身税是合理的，那别人生孩子需要花几十万，对国家做出了贡献，你没花这几十万却依旧享受到了这份人口红利，交个几十块钱，这么想是不是很合理呢？
就是花点钱替别人养孩子，然后别人家的孩子以后工作了就会给你交养老金的，就是投资来的嘛。
对啊，
你每个月可能花个人民币10到50块钱，等你老了以后你就能够享受这个养老金啊。
对，因为想想这我们国家已经迈向老龄化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将来工作的人越来越少，那国家的税收怎么办呢？那么国家征税用在一些公共的服务啊，对不对？到时候可能一些公共服务这个素质，不是素质啊，品质就差了，还有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所以对单身税，可能我们国家没有单身税，但是呢单身会不会征收多一点呢？你对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年少的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深度饭桌派的节目主持人王海伦。
我是阳光。成长的目标是多结果子。
在2025年，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生活的每个领域结出属灵的果子。
无论是在家庭、职场，还是在我们内心的成长旅程中，
让我们期待这将是一段充满喜乐与祝福的旅程。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
基督经名为主的荣耀。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列王记上8:56，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在解释这一周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欢迎两位朋友。一位呢，就是上周呢，我还想起他，真的，我上周还想起他的，就是呢，石正国弟兄，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你冒泡了，上周我还想起你呢。那么正国呢，就说，家人们早上好，这几天我很累很累，不想干活，不想吃东西，也不想读经祷告，请为我祷告吧。好，那小院老师已经收到了，你是身体累呢？是不是有一些状况，还是心灵累呢？还是生活中有一些问题呢？你可以呢，不方便说的话，发个短信或电邮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具体的继续为你祷告跟进。然后呢，欢迎一位呢，今天第一次冒泡的白熊。
白熊，
对，
好，
对，他说睡跟单身是跟单身有没有，是不是单身没有关系，全民都要交，只是呢有娃能够靠福利金拿回去。单身税这个名字以讹传讹，有一点以讹传讹了。
对，他比较清楚，因为他说他人在日本呢，所以可能比较了解当时的情况。
哦，哇，在日本的白熊，欢迎你，欢迎你，没想到我们还能够把在日本的白熊给
叫过来了。
对不起嘛，我们就是看新闻，然后我们把他想国内会怎么看呢？好了，我们回归正传，真的要来查考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了。昨天呢，我们简单了解了本周经文的背景，就是列王记上8:56，看见以色列的圣殿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成的，神在建殿的事上呢，早有应许，早有预备。当建殿完成的这一天，所罗门就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应许是那么样的信实，由此就发出来对神的赞美。
我们看一下呢，在对神的赞美当中，所罗门称颂耶和华是赐平安给他的民。赐平安给他的民，这个原文呢就是赐安息给他的民。安息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呢。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提到神赐给人的安息，又或者神希望我们安息，你能想到有哪些？还是挺多的了。
首先安息日的安息，想到了吧？出埃及记呢，31:15，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
另外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28-30，属灵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讲了两遍呢。
嗯，这是马太福音11:28-30啊，很好的应许。再来一个是末世永恒的安息，在启示录14:13，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嗯，我们听了三段有关于安息的经文呢，圣经当中的安息呢，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休息，更是指向属灵的安息，也就是我们在神里面你能够得到平安、恢复还有满足。这也正是所罗门当时向神所感恩的。
嗯，神的应许呢和信徒的安息呢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先来看看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是不依赖人的表现，而是呢根植于神不变的本质属性，就如呢信实、全能、永恒等等。因此呢，神总不失信，他的每一句应许都十分的稳固。这好像呢一剂的强心剂啊，让我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是可以放心的。
嗯，所以呢，我们信靠神的人呢，真的不需要那么的焦虑呢，而是可以在神的信实当中呢，好好的享受安息。我们人只需要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中，尽心的爱神、爱其他人。那么其余的，至于应许，哎呀，什么时候成就呢？结果如何，我们都完全的交托给神吧。因为呢，神是可靠的，他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我们要放下掌控，信靠神的完美时间还有他的方式。
嗯，所以让我们一起呢来思考并且化为我们的祷告，那就是你相信神是完全靠得住的吗？在哪些方面你还没有那么样的相信神呢？接着呢就是我们的长辈了，黄阿姨早上好。
黄阿姨早上好。
两位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您今天是要唱诗吗？
我想唱一首诗歌，有我名在内吗？这个诗歌。
好，有我名在内吗？
在北湾美之天，有我名在内吗？在北天过生命场，有我名在内吗？
唱得非常好。
对，谢谢阿姨提醒我们。我相信有一天当我们的神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谢谢阿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看到呢，老许呢在第五空间说，哎，刚才听到的那个背京剧连线的阿姨是谁呢？哎，她是啊，在南方的，然后呢她平时是讲白话的，
就是广东话，
广东话的。她今年93岁了。
嗯，是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能够纪念我们的老年人呐、啊，真的特别是
黄阿姨、
黄阿姨、
荣阿姨、
彭阿姨，阿姨对对对、嗯，很多的老阿姨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敞开心扉，因为你懂我们内心深处的，我们有哪些时候不开心、难过，你都明了啊。主啊，感谢你坚定不移的爱，感谢你愿意接纳不完美、有时候不听话、有时候还有意无意得罪你的我们。感谢主，你主动的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子女的名分。也许现在很多困苦的人，包括我们未信主的家人 朋友，他们感受不到你那坚定不移的爱，他们依然承受着肉身的痛苦、情绪上的痛苦、失望，甚至心里头有很多的怨恨、恼怒别人怎么待自己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来到你面前，把自己的心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并且接受你的安慰。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主内家人和华根，他的工作其实很繁忙，晚上呢八九点都还没有回到家，所以呢他有些觉得遗憾不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上查经活动了，而且他觉得自己的灵性非常的低落啊，可能呢提不起劲，除了工作以外呢感觉生活都是很乏味的。主啊，求你帮助弟兄，感谢主，我们意识到自己好像出了点问题，但我们懂得来到你的面前求告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弟兄他有力量、有平安、有信心、有喜乐，无论在家庭、在工作的单位上面，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呢跟弟兄姊妹呢保持好的关系，彼此带导，彼此成为彼此的同路人。我们也纪念到很久没上来第五空间的弟兄是正果，他说他这几天也是很累啊，可能真的身体出了问题，像我们刚才说的气血的问题啊，可能身体真的出了点毛病，需要休息。他说他心里也是很疲乏的，不想干活，更加的不想吃东西，我们担心他的身体因为没有胃口可能会变差。他说也不想读经祷告，可能跟你的关系很疏远，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跟你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弟兄，求你帮助他来到你的面前，把心中所有的忧虑、所有想不通的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亲自来到你面前，经历你的大爱，经历你的大能，求你亲自的安慰他，与他同在。主啊，我们也纪念到啊，西边小路他说待会儿呢他要参加一个青少年的夏令营啊，我知道这位老师他真的很爱他的学生，希望他的学生在小时候就能够认识到你，但可能他的工作单位呢有很多比较特殊的情况呢，但是呢求主帮助这些孩子们在小时候呢能够呢认识到你，他们的生命呢能够得到你的滋养，他们有建立好的价值观，他们有很多人生观都能够紧紧跟随主你。也盼望呢弟兄在学校里头也是继续做学生们的榜样，也是继续呢为你发光发亮呢，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头得到平安，我们像经文说的我们得到安息，求主帮助我们赐下力量还有忍耐，让我们每个人呢在困境当中因着你的供应，我们都能够得到喜乐平安。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开始。
上帝爱你，他真的爱你，新的生命给予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啊，就是石正国弟兄还有何花根。那也谢谢白熊今天冒泡哎，给我们提到啊，提来了第一声啊，在当地的经验。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